春晚上星胡说粤语引非议，德云道出事。FBI 话，冬季奥运恐怕会出现恶意网络活动，北京希望落空。三年近五万人被卖徐州，有个女子比八个细路仔的母亲更加惨。人权观察研究员获聘任教港大，遭港府拒签。遭纽约市地税挤压，中低收入屋主或者搬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央视春晚上星欢乐方言被指编造了很多不存在的概念，引起粤语人士的反感和负面评价。郭德纲春晚节目被下架引争议。中国曲协主席姜昆在春晚的上星欢乐方言被狂吐槽，里面出现大量粤语元素。有语言学话题优秀答主的网友在知乎表示，这个节目全部都是他们两个在2008年的曲苑杂坛上表演过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节目的底亦就是结尾年头更早，同1987年姜昆、唐杰忠表演的广东话的底是一样的，将2008年甚至更旧的上星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上2022年春晚吃老本，岂止是没有诚意，简直是有点无耻。上星的内容更恶劣，甚至可以说是胡说八道。时评人士陈博空表示，这个讲明姜昆已经江郎才尽，1979年他的成名作如此照相，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讽刺非常辛辣，但是随着六四事件，中国社会气氛发生变化，姜昆的才华逐渐消失了。今年的春晚政治化仍然很重，小品和上星不再抨击社会不良现象，这个是另一种政治化。姜昆在节目中将粤语的部分发音定义为入音、气音、多母音。他解释气音的时候说，这个气音是从肚脐眼那里洗净，还做出一个低下身腹部用力发音的滑稽动作。有网友看到这一幕表示，满屏的无力吐槽感尴尬症都犯了。优秀答主表示，节目中所讲的入音其实是粤语声调中的阳去调，气音其实是普通的呼气声，一种单母音发音即是被节目定成为多母音。这段上升瑕疵严重，内容尤其不好。这条回答引来了大量点赞。广州居民小维表示，这个节目编造了很多不存在的概念，比如什么入音、气音之类的，他们都不尊重人。在他们的节目里面，广东话是一种可以随意对待的东西。主流上星派的姜昆和自称民间艺人的郭德纲多年交恶，而连续参加五次央视春晚的老郭的徒弟岳云鹏竟然没有出现在今年的春晚，就连官宣德云社参加天津卫视和山东卫视两台春晚，郭德纲的镜头几乎都攞掉。外界认为就姜昆以曲协主席的身份打压郭德纲。有网友评论说，姜昆上升神憎鬼厌，习近平以为将郭德纲打下去就天下太平，点不知而家变双输，声讨姜昆之音不绝，郭德纲声望更浓。这个星期 FBI 对北京的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有关的实体发出警告，说网络行为者可能会采取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勒索软件、恶意软件、数据盗窃或者泄露虚假信息等方式，干扰这些赛事或影响支持奥运的公共或私营数码基础设施。 FBI 指出，对手可以利用社交工程和网络钓鱼植入恶意软件，扰乱直播活动的网络，可以将目标对准酒店网络、公共交通提供商、 票务服务、赛事安全基础设施或类似的奥运支持功能。在去年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发生了超过4亿5千宗和网络相关事件，但是由于网络安全措施到位，没有一宗是成功。FBI 警告奥运参赛者和旅行人士警惕和由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有关的潜在威胁，包括为了参赛而必须下载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增加网络行为者窃取个人信息或安装跟踪工具、恶意代码或恶意软件的机会。多伦多大学专门从事数字安全研究的公民实验室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说，北京冬季奥运会官方规定与会者必须安装冬奥通存在安全漏洞，使用加密用户语音音频和文件传输的加密技术可以轻松被绕过。FBI 敦促所有运动员将个人手机留在家，使用临时手机。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美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此外，北京本来想借助冬季奥运会进行宣传，但是在武汉病毒疫情冲击底下，冬季奥运会的收视率、影响力以及关注度可能会遭遇滑铁卢。没有观众的空的体育场，禁止外国游客进入，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令到外国观众以及大多数中国球迷都无缘现场观看比赛。2月1号美国 Axios 报道说，拥有美国奥运会转播权的 NBC 因为疫情，运动员家人不能够随行，所以这次改对运动员的家属在美国家的情况进行同步直播，希望能够捕捉到运动员获胜瞬间的喜悦和兴奋场景。但是能够吸引几多少观众还不知道，而很多大的奥运品牌赞助商为了避免遭遇人权批评，已经决定不投放带有特定奥运内容的广告，改为投放品牌的一般行销内容。江苏徐州八个小孩的母亲被铁链囚在黑屋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官媒除了刊登官方通报之外，很少报道详情。而在中文社媒上广传的另一段视频里面，这名女子从缺牙的嘴里面挤出了并不清晰的话，说这个世界不要染了，世界不要染了。但是她周围的大人、小孩子并没有人在意她说的话，甚至嘲笑。女子自己的表情亦有点木然，不太确定这句话说出来是否有人听到。有大陆记者揭露，同村里面还有一名女子遭遇更为悲惨，长期被铁链锁住，已经不能够行走。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早年有近50,000名女子被拐卖到徐州。2月1号大陆前资深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爆料说，视频里面瞓在地上边发抖的这个女子，在1月31号朝早被镇里面送到丰县精神病院，在这里接受治疗。邓飞说，这名女子之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原因是小孩子不够多，她已经不能够正常行走了，每日就是被拴住。她和生了小孩子的女子差不多时间来的。以前老一辈人说，她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皮肤很白，好有文化，会计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想走，因为来的时候年纪不大，之后他就装傻，就让人认为他有点傻，会不会放他走，但是那个家没放他走，还打他。2017年美国曾经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官方数据指从1986年到1989年有近50,000名女子被拐卖到徐州，年纪最小的13岁。徐州的牛楼村几年内增加了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桂、川被卖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而当地官方一直保护这种拐卖婚姻。 有调查报告描述了这种情况，说一名贵州女子被卖到徐州，人贩子将她捆绑住招摇过市，送往买主家。这名女子向路过的警方求救，结果警方不单止放过了人贩子，还将她带给自己的堂兄弟，任其侵犯并将她倒卖获利。中共检查日报较早时披露，当年徐州的姜集村是苏北最大的人口批发市场，全村100多户人家，几乎每家都有家庭成员参与卖妇女。人贩子以低价2000元的价格收购妇女，再以3000到6000元不等向周边地区批发。旅美中国学者吴作来曾经对新唐人表示，中国的地方警察主要参与维稳和强拆，因为捉人贩子成本太大，没有利益驱动，他们尽量掩盖，所以贩卖人口在中国还非常普遍。2月2日，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专门研究性别平权的美国法学家索瑞逊表示，他获香港大学聘任授课，结果遭到港府拒绝签证，因而失去了教职。这件案件亦都引发外界对香港学术自由的关切。法新社报道，在亚洲高等学府里面，香港大学排名向来名列前茅。不过2019年爆发大规模民主示威运动之后，香港各大学发现北京镇压异分子，他们亦都无法幸免。索瑞逊表示，他在去年获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聘用为助理教授，负责教授人权法。先前受到武汉病毒疫情影响，他一直在透过线上远距离授课，并且5个月前开始申请入港签证。这次拒签港府并未讲明原因，仅是在入境事务处官网上公告申请遭拒。香港大学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最高学府，索瑞逊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目前担任人权观察性别平衡研究员。这个组织曾经屡次批判中国的人权纪录，包括在香港镇压民运。人权观察组织声称，这件事件再度重创香港学术自由重镇的声望，由于政府声称爱国教育有待加强，中共在香港的镇压行动已经波及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教育单位。在纽约市，中低收入居民的房产税随着他们房屋市价的飞升而狂飙，一些合作公寓和共有公寓 co-op 和 condos 拥有者的管理费在过去的20年里面增加了1倍到2倍。中低收入人群的地产税率比价值几百万建筑的地产税率反而高。业内人士说，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于1981年针对 New York 市的一次地税改革。在1981年的税改里面，为了鼓励居民居住3层以下的房屋，规定这一类建筑的地产税率增速有上限，同估算的房屋市价有关。这一类属于第一类的建筑，而合作公寓、企业用房和所有的商用房屋没有地税增加率的上限。家住曼哈顿一栋合作公寓的张先生说，在过去的5年里面，管理费加了3次。彭博社的一份报告说，在史坦顿岛一套900平方英尺的合作公寓要缴的地产税大概是4500元，而一套2000平方英尺的 condos 的税只有4000元。纽约邮报说，以史坦顿岛的一栋价值696万的中低收入合作公寓 Brooklyn 公园 Park Slope 的一栋价值517万的联排别墅为例，合作公寓的地税每年可能高达32万，而联排别墅只需要缴5万。合作公寓的税率大概是4.5%，而联排别墅的税率是2%。在日落公园生活的 Eric Franco 因为自己居住的2层楼面积比1层的商铺小， 而被认为是商用房，因此地产税的增加速度没有上限。他说，我们想留住这间屋，但是我们的负税太重，我不想搬屋。但是如果他们不停加我们的税，我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纽约市华人小房东创始会长何德伦说，这个税收政策还加剧了纽约市地皮的紧张程度，地价、屋价高企。